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各位来到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是由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所以这是主的教会。在主的教会里面有医治与平安，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爱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体现。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叫做跨界传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生命的界限，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命终有结束的一天。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跨出我们原本的界限，我们可以传扬福音，可以传扬耶稣基督的爱。福音是一个广传，福音能够传扬出去，其实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福音广传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神的国已经降临，神的国降临，所以我们有医治，所以我们有平安。正如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他在会堂里借着以赛亚书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我就是耶稣，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报告三件事情，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被掳的得释放，原本我的灵魂是被罪恶所掳去的，如今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得着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原本我眼睛是瞎的，原本我身体是有疾病的，但如今得到耶稣的医治。受压制的得自由，原本我没有办法戒除控制我灵魂的坏习惯，我被那个坏习惯所压制住了，但如今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得着释放。所以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表达神的国降临，人可以活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完全得释放的自由。同时教会也变成医治的群体，使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心理都能够得着神所创造我们的那一个样式。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门徒在地上接续主耶稣的工作，因为神国已经降临，门徒的工作就是使徒行传的要节一章八节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主耶稣基督对门徒，对他的门徒在他升天之前说的话，说同样的圣灵会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门徒的工作就是接续耶稣的工作，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门徒就接续，门徒接续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他们是依靠什么？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所以使徒行传的主角其实是圣灵，然而不要忘记，除了圣灵以外，还有一群同心合意愿意顺服圣灵的门徒。他们因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把耶稣的爱跟耶稣的道传扬出去。那么已经过了2000年，到今天我们要问使徒们，历世历赛的使徒跟门徒，他们所做的结果到底做成了没有？到底做成了没有？根据2012年的研究的报告调查出来，看啊，这个里面不同的颜色就是代表说不同大陆，就是五大洲不同的大陆里面不同的人，其中蓝色，深蓝色最前面的深蓝色就代表亚洲，那其他颜色就代表其他的洲，有美洲、拉丁美洲跟非洲、欧洲等等。那么你看到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就是 Christianity， 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呢，它的分布呢是在五个大洲都是平均分布的，都是有的。也就是说，门徒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的一个使命，就是他们跨界传道，他们真的是将福音传到了地极，以至于每一个地方都有人信耶稣基督。这也就回答了，有的人问说，诶，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是中国人的宗教？因为你的问题太狭隘了，耶稣基督是世人的宗教，是地球上、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不只是我们中国人需要， 日本人也需要，韩国人也需要，美国人也需要，欧洲人也需要，任何人都需要，人人都需要主，万族万民都来敬拜主。那同样的，你去看其他的宗教，例如说印度教，印度教是第二行，你看印度教他们分布的地方在哪里？只有亚洲而已，所以这是亚洲。佛教也是一样啊，佛教在第三行，第三行佛教也是分布在哪里？亚洲，亚洲。只有真正的信仰，它是给全世界每一个人的。所以福音广传是有一个起点的，在使徒行传八章一到四节就讲到福音是怎么样传出去的，福音是怎么样子离开耶路撒冷的。就是从这日起，这日起就是司提反在前面执事司提反他殉道，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但是使徒选择留在耶路撒冷面对逼迫，但是门徒呢，他们就有一个机会，他们就被逼的就散出去了，到犹大跟撒玛利亚去，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因为司提反殉道，就造成了耶路撒冷逼迫，耶路撒冷的逼迫就造成有一些的门徒就四散往外传。那也就是说，司提反的殉道原本是一个悲剧，但是神把它重新解释了，它就变成福音广传的开始。这就是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可是你看看，如果在神的里面，神可以把它重新解释，以至于原本一件悲剧或许就可以成为你帮助人的利基。每一件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因为神很爱我们，所以每件事情的发生，神都有他的美意，所以神都有他的意思。在这里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就造就了福音广传的开始。门徒四散也意味着每一位门徒都是传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说某某传道，好像他是一个职分，但是其实事实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传道。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见证神的爱，都可以见证神的道。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门徒四散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不是一个他们熟悉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原本所罗门王死后，这个国家以色列国就分裂为南北两国。那么在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就灭掉了北国以色列国，那么以色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所以当公元72年他灭掉的时候呢，这个亚述帝国就迁了大量的外邦人去跟撒玛利亚这边的人混居，所以他们的人种是混杂的。所以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他们原本说我是纯的犹太人，怎么你去跟其他国家的人民混杂了呢？所以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撒玛利亚，他们觉得他们是人种混杂的地方。不但如此，他们的宗教也混杂。原本的犹太人说，我们是敬拜耶和华的，但是撒玛利亚因为迁入了外来的宗教，所以他们又拜耶和华，又拜假神，两个同时都拜，所以他们的信仰是掺杂的。也因为这样子，他们是互不来往，或者是说互相讨厌。犹太人不能跟撒玛利亚人通婚，我们两边是没有来往的。撒玛利亚人，你想要来敬拜，你也不能来入犹太教。所以对于这些四散的门徒来讲，要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是有一个界限存在的，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然而福音有没有办法突破这一层界限，到达撒玛利亚的国境，并请撒玛利亚人得到福音呢？这就是初代使徒他们所门徒他们所面对的。然而他们做到了，他们将福音带到撒玛利亚。其中由谁做到呢？就是有一位执事，就是管理饭食的执事腓力做到的。这是撒玛利亚的地形图。撒玛利亚就在下面耶路撒冷的北面，红字那个就是撒玛利亚。 然后你看最南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耶路撒冷是在山地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你看地形图上面都有山林，那他们就散到撒玛利亚去。那就讲到说这些门徒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他们要讲什么呢？他们讲的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请注意，当时的门徒并没有我们手上的新约圣经，他们只有旧约，所以他们必须将旧约当中所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通通都解释到耶稣基督这边来，这是他们的使命。所以他们把福音的核心能够带出来说，原来旧约讲的每一句话都在应验耶稣基督，都在应验弥赛亚。腓力他下到撒玛利亚城，记得在使徒行传之前讲到当时有说那个希腊化的寡妇，他们的供给的需要受到缺乏，于是大家就选出了七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有智慧的人，然后来管理饭食。那这就是所谓执事的开始。那执事的原文 diakones， 它的原文里面就有仆人的意思。所以教会的工作有两样工作非常的重要，一件是使徒的工作，就是祈祷、传道、讲道、教导，为弟兄姐妹祷告，带领教会属灵的方向，祈祷、传道。另外一边呢，就是管理饭食，其实那一边就是爱心的工作，能够照顾教会当中每一位有需要的人。你知道吗？初代的教会里面是没有一个穷乏人的。为什么？如果有一个人穷乏，就会有弟兄姐妹站起来说，那我就把我的财产卖掉就分给你，使全教会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匮乏的。这就是上帝的心意，这就是神的爱彰显。所以教会里面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边是神的道，就是使徒的祈祷传道，另外一边是神的爱。神的道跟神的爱，那就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彰显，就是神的国在地上彰显。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信主是因为神的道，还是因为神的爱，是哪一样让你信主的？是因为神的道信主的请举手。是因为神的爱你信主的举手。所以两边都有，对不对？又有神的道，又有神的爱。所以神的爱已经到了我们身上了，然后我们领受到神的道。他到撒玛利亚城，他就开始宣讲基督，那就是神的道。众人听见了，然后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所以他也看见腓力的神迹。这里讲腓力所行的神迹，更精确来讲是圣灵透过腓力的手行出他自己的工作。那因为是神做的嘛，所以就是神迹，这很正常嘛。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那些鬼大声喊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原本不能走的都得了医治，每一个人都被腓力跟圣灵所医好了，在那城里面就大有欢喜。撒玛利亚的弟兄姐妹他们听到神的道，他们也看见神的爱。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传福音的秘诀。传福音的秘诀就是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节，门徒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说他们现在恐吓我们，但是主啊，求你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传你的道。不管什么情况下，仆人都有一个胆量传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第二个一面，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基督的名行出来。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八节，这是我们作为耶稣基督基督徒我们所应该要有的，也应该有的这样的心智，一边讲神的道，一边祈求神伸出手来医治疾病。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医治的群体，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彰显神的爱的群体。所以他们都得了医治，于是那个城里面就大有欢喜。那这样子就 看到福音到了一个地方去，原本是被一个捆绑，原本是黑暗的地方，现在神的道，神的爱进来了，他们就得到了欢喜，从得到医治与平安。那这时候路加他就在记载说，撒玛利亚城里面原本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原本的情况他有一个人叫做西门，西门呢他行邪术，他非常的骄傲，因为他有邪术的能力，使撒玛利亚的百姓非常的惊奇，大家呢大大小小都很听这一位西门，他们说这个人就称为神的大能者，所以他就拿着神的荣耀，百姓把他当作神在看的，他们很听他，原因是因为他有久用邪术，他一直用邪术，所以有邪术的能力使他们惊奇，这是百姓原本的情况。那么执事腓力这位爱心非常爱的有爱心的仆人，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以后呢，发生了什么事呢？直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腓力可以把鬼赶出去？我想腓力一定说，不是我赶的，是上帝赶的，是神赶的，是神国的福音，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使这些鬼都服了他，连男带女他们就受洗了，信而受洗在初代教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信是我内心的改变，受洗是我外在的洗涤，我内心被神所洁净，我外面就要有一个记号说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西门他自己也信了，连这位行邪术的西门也信了，也跟着大家一起受洗，既受了洗呢，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行的神迹跟大异能呢，就甚惊奇。那如果照路加来记载《使徒行传》撒玛利亚所发生的事情，这样子是不是就很 OK 啦，结束啦？因为撒玛利亚的人有人信了，同时他们也受洗了。然而路加好像还有东西还没有写完，所以他要继续写，就是还有一个主角没有出来，就是领受圣灵，领受圣灵与主同行。因为路加他在写进入撒玛利亚的时候，这些人他只是相信，他们也受洗，可是总是觉得好像还缺了什么东西。于是在14-17节的时候，他就讲说，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就是撒玛利亚人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那我们在想说，路加为什么要特别去记载这一段呢？就是在告诉我们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撒玛利亚人的教会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不是一样的教会呢？这件事情被确认了，由谁来确认？由从撒玛利亚教会的使徒彼得跟约翰到这个地方来，他们亲眼见证了撒玛利亚教会的弟兄姐妹跟耶路撒冷同样领受同一位圣灵，所以撒玛利亚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耶稣的教会。那请问撒玛利亚的教会跟北区教会是不是同样的教会？是。为什么？因为都是同一位圣灵。彼得跟约翰到了，他们回去以后，他们一定很高兴的去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报告。这时候为什么来了两位？因为有两位见证人，不只是彼得看到，约翰也看到。事实上约翰在之前不久的时候，因为撒玛利亚村庄不接待耶稣，所以他还问耶稣说，要不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撒玛利亚全部都烧灭掉。同样的约翰，他按手在撒玛利亚人的基督徒身上，然后他们同样跟他领受圣灵。那你想想看，约翰的心里有多么的高兴，同样的神的爱已经离开，不止离开，超越了耶路撒冷，使撒玛利亚人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约翰在约翰一书有写说，小子啊，总要试验那个灵，那个灵是不是出于耶稣，不是。 所以他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所以约翰他亲自看到撒玛利亚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信徒都必须领受圣灵，每一位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必须领受圣灵，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面，使你可以将心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圣灵所充满。当撒玛利亚人他们受洗以后，因为使徒的来到，他们每一个人就领受了圣灵，所以他们就有了能力。这里思想，当腓力去传道的时候，腓力身上有没有圣灵？有嘛哈，所以腓力身上有了圣灵，所以腓力就将道传出来，大家都相信了。然后这时候使徒再来，使徒再来的时候代表耶路撒冷的认可，同时每一位在撒玛利亚弟兄姐妹也领受圣灵，也同样有圣灵的能力，可以将福音继续将他们的弟兄姐妹相亲往外广传。所以领受圣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当大家都在领受圣灵的时候，有一个人没有跪下来，他就在旁边看。这一个人就是西门。西门他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他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就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当一个人他说他信主的时候，他真的认识主吗？他真的明白主吗？在这个 case 里面，你看到西门他没有真的明白，因为当大家都跪下来领受圣灵的时候，他是在看，他看到什么？圣灵，是有能力的，所以他想要得到这个能力，所以他把神看成了能力，是不是就降了一级了？原本是神在我们的身上做主做王，但是西门看到的是什么？这是一个能力，然后我要得着这个能力，所以他严格来讲就藐视了圣灵，因为他把神当作是一个能力。而且不但如此，他觉得这个能力，这样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所以他跟彼得要。那这标是什么呢？表示西门还是活在过去的界限里面，那个界限就是他以前行邪术的那一个界限，他觉得说那是只不过是一种对价的关系，金钱的交换。邪术，如果我行邪术帮助人的话，那人家要对我怎么样？要怎么样还愿？要打金牌？要什么吗？都是对价的交换。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真正的信仰，不是对价的交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白白的舍命，因为他真的很爱我们，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彼得说，彼得对西门说，你当懊悔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赦免，因为这个罪恶可以被赦免，因为要懊悔。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也就是说你离不开这个罪恶，你被罪恶给绑住了。谁可以救你这个罪恶？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你懊悔这个罪恶，把这个罪恶交给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可以救你。这是牧师彼得对西门所说的话。西门的回答说，愿你为我求主，愿你们就两位使徒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的身上。所以这里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里面会想问说，西门到底真的悔改了吗？因为彼得要他自己悔改祈求主，西门请彼得呢为自己代求。所以一个说你要自己悔改，然后西门说你替我祷告，然后再来路加福音就没有记载了，就是 silence。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碰到 silence 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没有声音，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个就是 no argument from silence， 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就不能替他多讲，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要注意有没有 speech act， 就是 speech at， 就是他讲到一半，但是他有没有期望你做一个动作。举一个例子，就是现在我这边有一个杯子，然后我说诶，水凉了，然后我就不讲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要加热水嘛，对不对？要加热水。可是 speech at 就是有一个讲话，然后呢希望你做出一个动作。在我生第二个小孩的时候，那小孩很小嘛，牛牛，每天晚上都要喂牛奶。然后有一天半夜我睡觉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脚那边被我太太踢了一下，然后我就惊醒，然后我太太就说：“哎，牛牛醒了。”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赶快去泡牛奶，对不对？这是真的意思 ，speech act。所以陆家也是擅长用 speech act， 就是当他停顿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当你正在眼睛在看西门的时候，陆家其实是转头来就问你，就是那个读者说：“你呢？”西门他需要悔改，但是你呢？你真的悔改了吗？因为当你真的悔改的时候，你就可以领受圣灵，你就可以得到十架上面的爱。路加邀请读者也领受圣灵，当你领受圣灵，你就是一个在神国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信心的人，你可以领受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平安与喜乐。同时因为圣灵在你的身上，你就成为被圣灵所带领的布道人，你可以将神的爱、神的道传扬出去。就在昨天，我在某一个小组里面碰到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在深圳做生意，然后他说：“我每天都非常的忧虑，我都很担心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在我的家里，我是一个长子，所以全家的重业，那个他还有其他的兄弟，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的身上。我很忧虑，不但忧虑，而且我很恐惧，我很害怕。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这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就请他坐着，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呢？他还没有信主，就祷告说：主耶稣，主耶稣，挪去他心里的忧虑，挪去他心里的恐怕、惧怕。因为他已经很久很久不能好好的睡觉了，因为他睡不好。主耶稣，求你将这些都挪去，求你将你的平安放在这一位先生的心里面。所以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握着他的手，他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心里面好像有一个石头就掉下来了，我的重担就消失了。然后这时候我就问他说：那既然重担已经消失了，你要不要现在就把你的心门打开，让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面，让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就在昨天晚上9:30，神就给我这样的荣幸，可以看到一位先生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就说我愿意。9:30他就接受耶稣基督，打开心门到他的心里面。耶稣基督在他的心里面，从那天开始，从那个时刻开始，耶稣基督就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就成为他生命的主。从那一天开始，他一个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不用惧怕，因为最少有两个人，他自己跟耶稣，耶稣与他同在，所以他就可以经历医治与平安。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这样子经历耶稣的医治与平安，因为若是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心打开，我们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圣灵就是神同在。各位在圣诞节常常听到 Emmanuel， 有没有？以马内利。神用什么方式与我们同在？就是靠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圣灵亲自指教我们，亲自指点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医治与平安。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跨界，跨你原本的界限。 西门有他过去的界限，他需要突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突破。我们看人，我们有没有看到教会最小的那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愿意帮助人，是因为要表达我很有能力，还是要表达那一位爱我的上帝很有能力？所以我们说，我们传道的时候，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很好，要让别人觉得你的耶稣很好。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很好，要让别人觉得你的耶稣很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救了我，所以耶稣基督也会救你，因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非常爱我们。跨界传道看起来只是把道传出去，其实也是跨界传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爱使我们超越了界限的鸿沟，使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所以我们深切期盼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耶稣基督的前面说，主啊，我真正的悔改，我真正的将我心中那个黑暗的角落没有办法交出来的我都交给你，以至于圣灵可以占据我的全身，以至于圣灵可以充满我，可以使我行出耶稣基督要我行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首先，我为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到心里面的我们来祷告。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圣殿里面，主啊，你的爱就充满这地。主啊，若是还有不认识你的，你今天就叩他们的心门，柔声的呼唤他们，将心里打开。若是心中还有任何的疑虑、任何的焦虑、任何的痛苦，还有放不下的，现在就可以交给耶稣的十字架，跟耶稣基督说，主啊，过去我不认识你，如今你真是我的主，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到我的生命里面，愿你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接下来我要为已经接受耶稣的人祷告。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已经接受了你，但是我们心中不是每个角落都向你开启。主啊，愿你透过今日的讯息向我们说话，使我们心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今日都被光明所照耀。主啊，我们要领受你的爱，我们要接受你的灵，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要在让我们在地上活出那荣美的样式，我们一生一世要跟随你，因为你的国已经降临。主啊，愿你的圣灵，愿你的灵大大的充满着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能够活出你门徒的样式，使我们能够完成在地上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主啊，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帮助我们不轻看，都帮助我们能够服侍他们，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同样经历神的爱。主啊，帮助我们突破我们原本的界限，我们一心向往着你，我们追随你，我们愿意紧紧跟随你。愿圣灵亲自带领。祈求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